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十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欢迎你参加我们农村圣经学院的学习。千古以来都很多人喜欢研究人性的问题，有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也有人说人之初性本恶，那么各有各的讲法了。作为基督徒，体验和明察罪性的确实，又从圣经里面清楚地看到罪是如何地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人之初性本恶，人生下来就有与生俱来的罪性。你或者对这个讲法感觉得很反感，你会说太过分了，小小的婴孩哪有罪呢？有罪的话也只是后来环境把它污染了吧。不错，环境的确是能够使一个纯良的人变为复杂丑恶，但是也有人说务必先腐而后从生，本身不倾向于恶，又哪里会沾染了恶呢？那试问一下，环境中的恶又归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不是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吗？不是世代相传甚至每况愈下吗？如果你真的仔细冷静地去观察，你就会发现，在最纯良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用你教他，不用他学，也会懂得什么是贪心、自私、争斗、仇恨。当然了，仍然有美好的那一方面，可爱啦、天真啦、友善啦，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善良，但总的来说，人性绝对不是完全良善的。创世纪的第一章说，神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这幅图画以后已经被破坏了，人性不再能够反映出当初的美好，神的形象在人的里面也早已经模糊不清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从始祖离开神那一天开始，人的景况就不再是完全美好的了。这件事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也正是今天我们要研读的一章圣经。前一个多礼拜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情况仍然是那么美好的，但是到了第三章第四章，情况就变了。亚当和女人背叛，接着他们的孩子该隐和亚伯发生了谋杀，整个人类的堕落就从创世纪的第三章那里开始记述。我们今天就读一读这段经文，看罪是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先翻开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这是我前一次故意留下来不看，留在今天来解释的。第二章二十五节有这么一句，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句话放在第二章的末了，正好成为第三章的前奏，因为第三章里面将会讲到亚当和夏娃开始为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耻，从不羞耻变为羞耻，这其中实在是包含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所以二章二十五节那里指明他们是不羞耻的，这是他们纯洁无罪的记号，他们完全没有在赤身露体这个情况底下产生任何邪恶的念头，根本没有可耻的想法，也不觉得自己是污秽而需要遮盖的。但是引诱人犯罪的试探要来临了。第三章是这么记载的，请听我先念出一到五节。经文是这样的，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多厉害的引诱的话。这几节经文充满了蛇和女人之间的交谈。在洞察这条蛇的引诱技巧之前，让我们先弄清楚这蛇的身份，它究竟是谁。三章一节这么说，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狡猾两个字使我们觉得蛇的性情是奸恶的，但是狡猾这两个字同时也有灵活的意思，在原文当中并没有褒贬的意思。蛇作为动物之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智慧去把它的灵活运用在语言方面，更不可能成为一个说客和诱惑者。上文已经说明了，只有人才有高超的地位和语言意志的表现。那么这条蛇当然不是普通的蛇了，而是被邪灵所操纵利用的，它是魔鬼撒旦的使者。我们看启示录的第20章第2节，那里提到撒旦的下场，说他就是天使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那撒旦就是魔鬼的名字了。新约当中有几处经文指证这蛇就是撒旦，而事实上这撒旦在人类历史当中，从始祖的时候直到以后新天新地来临，他都不断地在毒害我们，破坏我们在神面前的福乐。所以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这条蛇真正的身份是撒旦。不过话说回头，这蛇是不是真有其蛇呢？还是撒旦的化身而已呢？又或者这条蛇只是撒旦的象征，所以讲话的不是蛇而是撒旦自己呢？这都不对，请你要小心，千万不要那么随便的把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况解释为象征，这是对圣经的真实性的一种藐视。正确的解经是撒旦把蛇弄成能讲话的做他的出口，所以圣经明明的说是田野中的蛇来向女人讲话。好了，蛇怎么说呢？蛇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短短的一句话施展了两个厉害的手段。第一，神岂是真说，这样的讲法暗示了神所讲的不一定算数，这个讲法引导人去不那么认真地理解神的命令。那举个例子说，神斩钉截铁地说不可奸淫，但是面对引诱的人会觉得自己的情况是例外的特殊的，心里会出现一个声音说，我这个情形不算是奸淫吧，神真的禁止我这样做吗？那基督徒寻求神的旨意也往往会遇上这个情况，神已经把他的心意显明了。比方你要去当宣教士或者是奉献传道，但过后你心里不愿意，就想出很多借口不去顺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说，神真的有吩咐我这么去做吗？不一定吧，可能是自己错觉吧。如此类推，当撒旦唆摆人违背神的旨意，往往他就这么说，神岂是真说，这么一来原来是斩钉截铁的神的命令就给弄模糊了，变成一个不认真的讲法。那本来是绝对的命令也给当作是一个相对的可以修改的说法了。第二，神真的说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另外一个厉害的手段，那就是胡说八道， 夸大本意，你别以为胡说八道的话是不需要提防的。那你看呢、啊、假如蛇第一句所讲的话不是那么明显错误的话，那女人可能会不那么快的就跟他辩驳攀谈了。撒旦摸准了人的心理，他不会第一步就原形毕露的，总是先跟你聊天，建立一个可以交谈的关系，甚至呢装傻，使你防不胜防。所以魔鬼透过蛇所讲的这句话，目的非常的简单，一方面是要放出一些疑惑的空气，遮盖神的命令的权威，另一方面就是要引起女人的注意和反应，使她开始愿意跟这条活物之一的蛇来聊天。而撒旦这两个目的呢，也似乎是很顺利的都达到了。第三节说，女人起来更正了，她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从女人的回答当中可以看到，她是非常清楚知道神的命令的，在知识上她一点都不糊涂，但是在情绪和立场上她开始受到撒旦的感染。我想象到她是很兴奋地跟那条蛇胡说八道地交谈呢，她还可能自鸣得意去矫正他，在过程当中他已经跟对方交上了朋友了，彼此在语气上情绪上都出现了一些共鸣。那条蛇没有把神的话语看得很严肃，同样的，那女人在谈话之中也轻率起来，她似乎把神的命令夸大了，加上了一句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不可摸的讲法是前面的经文没有提到过的，神也可能不希望他们去摸，但神没有禁止这一点。问题是女人的心态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叛的倾向，她亲近了蛇就疏远了神，所以她的夸大的语气可能表示一种埋怨，也就是说吃固然不能吃，摸也不行啊。这个时候女人跟蛇已经交谈得很流畅很投契，而那诱惑人的魔鬼也已经随时可以进一步的向她打主意了。现在让我跟你解释一下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前一个礼拜我说过会在这一课里面交代的，那分别善恶树是伊甸园里面两棵特别的树之一，另外一棵是生命树。神对于生命树没有特别的吩咐，但是对于分别善恶树他却指明上面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会死呢？会怎么样死呢？很明显的，那不是一种中毒死亡的死，因为他们后来真的吃了，也没有马上倒下来气绝身亡，但是他们吃了以后，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伊甸园里面一切美好的都化为乌有了。我前一个礼拜已经述说过神为人预备是多么周详完美的生活，但吃了那颗果子一切都改变了。所以神的命令中的那句必定死是有很全面的意思的，包括了从神所赐的地位中堕落，失去原来的幸福，要一生经历痛苦，最后归于尘土，并且永远与神隔绝。真正的死乃是一种永远的死，由此可见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本身并不是导致人死亡的植树，并不是那食物有什么毒，而是那棵树和它的果子代表着神对人的要求、命令、主权。神对人之间的关系就显明在这棵树的禁令上了。我们说过，第二章和第三章是非常着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神对人固然是无微不至、慈爱无穷，但神也不是人类的幸福的工具或者是奴仆而已。神是赐福的神，他也是 受敬拜顺服的神。这棵树表达出神对人的要求，反映出他的主权。我们可以用一个约的观念去了解神和亚当之间的关系。那两棵树是他们的约，或者是关系的记号。在这个关系里头，神有责任照顾人，人有责任听从神。守约的当然得到祝福，而生命树所代表的就是永生的祝福。但任何一方破坏这个约，就会遭遇到惩罚。分别善恶树带来的死，正是这破约的惩罚。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了，分别善恶这个名字本身又怎么解释呢？讲到这儿呢，我们不妨又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经文里头去，看这条蛇怎么样给他解释。第四到第五节经文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撒旦是说谎者之父，以上的话当然有很大的歪曲的成分了，但是他到底是利用了一部分的真相，那就是吃了，也就是背叛了，破坏了这个约，他们就会有明亮的眼睛知道善恶。那么果然他们吃了以后，就看到了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可以说是吃了就看到了邪恶。归根到底，这里的知道并非理性的知道而已，如果只是分别善恶的话，那么早在以前在伊甸园里边管理事情的时候，他们早就有这个能力了。要是没有神，也不会给他们命令去遵守了。但是魔鬼所说的知道，是一种体验的知道，是透过行恶去认识恶。就好比说，有人引诱你去做一些坏事，偷骗抢，或者是做一些淫荡下流的事，你不做，于是他就挑唆你说了，哎，你还没做呢，怎么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呢？你明白吗？那他在挑战你，要做过才算是真正的知道。那我问你了，你会不会因为他的引诱说白就去做呢？你愿不愿意献上自己的清白，去换取这种的所谓分辨善恶呢？我希望你不会。但是这个诱惑的方法可真厉害呀，你心里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野心自大，就马上会上钩了。现在蛇对女人讲的正是这种眺望野心从容骄傲的话，他说，你吃了，你就真的能够知道善恶。我刚才提到过了，蛇所讲的是部分的真相，那胡说八道的话一听就不用考虑了。就像刚才女人也懂得去矫正对方，但是片面的真理可真是鱼目混珠，真假难分。而诱惑者的最高的手段就在于这里了，历代以来的异端邪说也不外如此。那么蛇所讲的假话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们虽然会眼睛明亮，但却不是像神那样完全真的能够鉴别善恶，这是谎言。从某一个角度，他们会与神相似，就是自己做主了，独断独行了，但是他们不会真的像神。另一方面，那蛇说，你们不一定死，这又是一个谎言了，因为吃那果子的后果是死，只是在一切诱惑者的攻击底下，女人已经摇动了，她接受和信任了魔鬼的谎言，所以神的诫命对她来说就失去了权威，代之而起的是魔鬼所应许的种种的益处。讲到这里，你会说，哎呀，魔鬼似乎手段很厉害，那么女人上当也是情有可原的了，她是被魔鬼所害了吧，她本身倒是很可怜的。那可怜是可怜，但吃那个果的行动里面所包含的罪孽却是 咎由自取，责任是推不掉的。为什么呢？新约的雅各书解释得很好，雅各书的第一章14-15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女人本身要是不发动私欲，那蛇的话是不会凑效的。回顾这几节所记载的交谈，短短的时间里头，女人心中出现的那些态度，轻率、好胜、野心、怀疑。当蛇说，神不想你们跟他一样，神是不怀好意的，才叫你们不吃。这个时候呢，怀疑和嫉妒的心情、情绪在他里面就发动，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呈现了破裂，毁约和犯罪的行动已经危在旦夕了。除了上面的私欲之外，还有更多的就是贪婪。那请看第六节，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经文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很多人都拿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6节所说的来说明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这里女人所表现的贪婪。那约翰一书的二章16节是这么说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谓世界，代表与神为敌、与神分庭抗礼的势力。这种势力如果看上去是不好看的、不好吃的、不带给自己有好处的，那就很容易应付了。但是事实上，导致我们离开神的东西往往是那么吸引的，它牵动人的贪恋。为什么我强调这是一种贪恋呢？因为人往往不是在缺乏的情况底下去追求可爱的东西，以致离开神，却是在已经有了却仍然贪得无厌的，所以离开神。我不认为基督徒需要故意的去折磨自己，过修道式的苦行僧的生活，不言不笑，不吃不喝，这并不是抵挡引诱的方法。但是在今世的生活，我们享用到哪一个程度，哪些东西是我们不需要的，是神所不希望我们去拥有的，哪些东西是看起来好但骨子里边腐败的，我们应该去检查，不要糊里糊涂的容让自己的贪恋去发作。你看我们的始祖亚当的女人，她在伊甸园里头难道没有好看的果子吗？有，多的是。没有好吃的吗？有，多的是。神没有给她智慧和各种的尊荣吗？有，多的是。但是一念之贪使他渴望得到他不该得的，结果却得到了他始料不及的死的结局。难道神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不是的，神没有亏待他们，神今天也没有亏待我们。有人以为人要顺服神是一种挺不合理的、挺不自由的事，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神给的恩惠非常非常的多，他命令我们的只是应当的，而且是对我们好的。讲到这儿了，我们要以始祖吃果子后的罪疚来做一个结束了。他们两个人的眼睛明亮，发现了自己赤身露体，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遮盖自己。他们本来就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但是当时心里头很纯洁，并没有想到邪恶的事情去。但是现在罪恶的念头已经在心里头生根了，
看法就变化了，感觉也就不相同了。这个遮盖的行动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彼此遮盖，以压抑罪恶的念头。第二，为罪恶的生命感到内疚、羞愧，因此要遮盖，以免自觉的罪疚暴露在人的眼前。尤其害怕罪疚之事要暴露在神的眼前。先前在第二章二十五节那儿说的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情况，到这个时候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不复再有了。人类从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光景。罪在始祖背叛神的命令那一刻开始，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控制了整个人类的前途了。好了，那么下一课我会继续给你讲解罪所带来的后果和历史，到时候希望你按时的收听。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